5月1日，苏东坡到了金陵，他已经写信给至交钱世雄，求他在常州城内为他找房子住。但是那半年内他所写的那些信，显得他颇为踟蹰不定。苏子由这时已经回到颍州的老农庄，而且已经写信要他回去同住，但是他却不知如何是好，拿不定主意。他知道常州地滨太湖，风光甚美，并且他在常州也有田产，依靠这些田产可以过活。他很愿意和弟弟住在一处，但是弟弟有一大家人，而且家境并不富裕。他不知道该不该带一家30口人、子孙仆人等，去加重弟弟的负担。接到信之后，他决定去和弟弟结邻而居。他在金陵渡江，告诉儿子苏迈和苏代到常州去清理家事，然后在宜真相会。他还真写了公函，请求拨4只官船，供一家人往京都方向进发。但是那年正月，皇太后不幸逝世，现在正是5月，一切情形显示政策又要全副旧官。苏东坡判断恐怕又要有麻烦出现，所以不愿住的近在京畿。他给子由写了一封长信，把他们不能聚首归咎于天命。他说：“我能把老天爷怎么样啊？”情况既然如此，他自然只好定居在常州。家庭安定之后，他再让苏迈去任新职，他和另外2个儿子则在太湖地区的农庄上居住。这时苏东坡在宜真等待孩子们前来相接，他就住在船上。那年夏季突然来临，而且非常的热，他觉得自己从热带回来，为什么反觉得在中国中部会如此之热。太阳照在岸边的水上，湿气自河面上升，他觉得十分难过。在6月初3，他得了大概是阿米巴性的痢疾，他以为自己喝冷水过多，也可能是一直喝江水的缘故。第二天早晨觉得特别软弱无力，乃停止进食。因为他自己是医生，就自己买了一副药，买黄芪来吃，觉得好多了。中医认为黄芪是很有力的补药，能补血补内脏各经，是衰弱病症的好补药，而并不适于专治某一种病。这味药在现代还需要研究，因为很多现代的中国人天天论碗喝黄芪汤，确有益处。可是他的消化系统确实是出了毛病，他夜里不能睡。大画家米芾来看他多次，他身体较好时，两个人甚至一同去东园游玩。他在宜真给米芾写的9封信，把他的病描写得很明白。有一次他这样写道：昨夜一宿没有睡着，端坐着喂饱了蚊子，不知道今夜如何度过。米芾送来一种药，是麦门冬汤。苏东坡一直把米芾当晚辈看，米芾则对他十分仰望。现在苏东坡读了米芾的一篇赋之后，他预言米芾的名声已经屹立不摇。虽然20年相交，对他所知实嫌不足。苏东坡的病时而觉得好些，时而觉得软弱疲乏，他的生命力受到了破坏，不是因为皇帝，也不是张敦，而大概是阿米巴菌。河边的湿潮气闷，很难受，他让船移到较为凉爽的地方。6月11日，他向米芾告别，12日过往靖江去。在这个地区他特别受人欢迎，到此等于还乡。诗人已自海外归来，即将到达的消息立刻传开，百姓有数千之众立在江边，打算一睹这位名人的风采。一般都传说他要做中书要员，执掌朝政。 他堂妹的坟墓就在靖江。6月12日，甚至在他身体疲弱之下，他仍然和三个儿子一个侄子到堂妹及其丈夫墓前祭祀。他第二次为亡者写祭文，可能是为堂妹写了一篇，另为堂妹夫写了一篇，不过从内容上看不太清楚，不敢确信。第二天客人去看他，发现他侧身面壁而卧，哽咽抽泣，竟至不能起床接待他们。来访的客人之中有已故的宰相苏颂之子，以为苏东坡是为他的亡父而哭。苏颂死的时候82岁，苏颂家虽然与苏东坡同姓，却不是同一省级。苏东坡与苏颂相识已有30-40年，但是如果说他听他老友之死会伤心到如此程度，实难令人相信。并且在前一天，苏东坡听到他死的消息时，也没亲自到墓前去祭奠，只是派长子苏迈去过。他这种悲伤的原因，我相信必须从上面引证的祭文里去看。在当地的文人不能见到苏东坡的，其中有张敦的长子张元，因为苏东坡病重，谢绝见许多客人。张敦一年以前也被贬到雷州半岛去了，儿子正在前去探望他父亲的途中。当年苏东坡为主考官时，他曾亲自以第一名娶了张元，所以按一般习惯上说，张元应当算是苏东坡的门生。那是大概9年以前的事，张元知道他父亲对苏东坡的所作所为，也知道苏东坡这种人物随时有再度当权的可能，所以他给苏东坡写了一封长700字的信。这封信当然很难措辞，他说出不敢登门拜访的理由，并且很坦白地说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，他曾踟蹰再三。他很委婉地提到苏东坡若有辅佐君王之时，一言之威足以决定别人的命运。张元生怕苏东坡会以他父亲当年失之苏东坡者再失之于他父亲，他盼望能见苏东坡一面，或者得他一言以知其态度。张元如果是以为苏东坡会向他父亲寻仇，他就大谬不然了。苏东坡在预设北归的路上就听到张敦被逐放的消息。有一个人叫黄石，与苏张两家都有亲戚关系，他是张敦的女婿，同时又是苏子由第三个儿子的岳父。苏东坡听到张敦被贬谪的消息，他写信对黄石说：“子厚得雷，为之惊叹迷日，海康帝虽远，无甚张，舍地居之一年，甚安稳。”他给张元的回信如下：“我与丞相定交40余年，虽中间出处稍异，交情故无所增损也。闻其高年，既济海隅，此怀可知，但以亡者更说何意，唯论其未然者而已。主上至人至信，草木屯于所知也。建中靖国之意，可视以安。所云目补，反复究议，必是误听。纷纷见己已多矣，得安此行为幸。见今病状，死生未可避，自半月来，食米不半合，见食却饱，今且速归毗陵，聊自弃我礼，恕己稍休，不及死。书至此，困备放笔，太息而已。”1101年6月14日。圣法兰济也是生在那同一世纪的伟大人道主义者 他如果看了这封信，一定会频频点头赞叹。这一封信，连同他以前给朱寿昌反对杀婴恶俗的那一封信，还有他于元佑七年，也就是1092年给皇太后上书求宽免平民欠债的那一封信，可以算作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。在6月15日，他沿运河继续自靖江北归常州家园，他万劫归来的消息引起了轰动，沿路在运河两岸，老百姓表示发乎真诚的欢迎。他体力较佳，已经能在船里坐起，头戴小帽，身着长袍，在炎热的夏天两臂外露。他转身向船上别的人说：“这样欢迎，折杀人也。”航程很短，不久到了常州，住进东门附近好友钱世雄给他租的一栋房子。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向皇帝上表请求允许完全退隐临下。宋朝官员的退休制度是朝廷将退休的官员任命为寺院的管理人，处于一种半退休状态。苏东坡现在被任命为故乡四川省一个寺院的管理人，管理庙产。当时有一种迷信，官员如果有重病辞去官职，有助于病的痊愈，也能延年益寿。意思是在上天看来，做官和抢劫人民原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，辞官不做就犹如向神许愿，不再为恶之意。苏东坡说他也闻有此说，愿意一试。回到常州之后，他的病还是缠绵不愈，一直没有胃口，一个月光景始终倒在床上，他预感大去之期已不远。在家人侍奉之下，好友钱世雄几乎每隔一天就去看他。他在南方时，钱世雄不断写信烧药物给他，每逢苏东坡觉得稍好一些，他就让儿子苏过写个便条去请钱世雄来闲谈。一天钱世雄到时，发现苏东坡已不能坐起来。苏东坡说：“我得由南方迢迢万里生还中土，十分高兴。心里难过的是，归来之后始终没有看见子由。在雷州海边分了手之后，就一直没得再见一面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我在海外完成了《论语》《尚书》《易经》三书的注解，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，把稿本妥为收藏，不要让人看到，30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。”然后想打开箱子，但是找不到钥匙。钱世雄安慰他说：“他的病会好，一时不用急。”在那一个月里，钱世雄常去探望。苏东坡最初与最后的喜悦都是在写作上。他把在南方所写的诗文拿给钱世雄看时，两目炯炯有神，似乎忘了一切。有几天，他还能写些小文札记、提拔等，其中一篇是《贵酒颂》。他把这一篇送给钱世雄，知道他的好友会细心珍藏的。7月15日，他的病情恶化，夜里发高烧，第二天早晨牙根出血，觉得身体特别软弱。他分析症状，相信他的病是来自热毒，也就是一般所谓传染病。他相信只有让病毒历尽自消，别无办法，用各种药进去干涉是没有用的。他拒绝吃饭，只喝人参、麦门冬、茯苓熬成的浓汤，感觉到口渴就饮下少许。钱世雄给苏东坡几种据说颇有奇效的药，但是苏东坡拒不肯服。7月18日，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：“我平生未尝为恶，自信不会进地狱。”他告诉他们不用担心，嘱咐他们说子由要给他写墓志铭，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路。 几天之后，他似乎有点起色，叫两个小儿子扶他由床上坐起，扶着走了几步，但是觉得不能久坐。7月25日，康复已然绝望，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韦林方丈前来探望，一直陪伴着他。虽然苏东坡不能坐起来，他愿让方丈在屋里以便说话。26日，他写了最后一首诗，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，劝他念几首寄语。苏东坡笑了笑，他曾读过《高僧传》，知道他们已经死了。他说：“鸠摩罗什呢？他也死了，是不是？”鸠摩罗什为印度高僧，在汉末来中国，独立将印度佛经300卷左右译成中文。一般人相信他是奠定大乘佛法的高僧，中国和日本的佛法即属于此一派。鸠摩罗什行将去世的时候，有几个由天竺同来的僧友正在替他念梵文咒语。纵然这样念，但是鸠摩罗什病况转恶，不久死去。苏东坡在24史中的禁书中读过他的传，还依然记得。7月28日，他迅速衰弱下去，呼吸已觉气短。根据风俗，家人要在他鼻尖上放一块棉花，好容易看他的呼吸。这时全家都在屋里，方丈走得靠他很近，向他耳朵里说：“现在要想来生。”苏东坡轻声说：“西天也许有。”空想前往，又有何用？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，对苏东坡说：“现在，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。”苏东坡最后的话是：“勉强想就错了。”这是他的道教道理，解脱之道在于自然，而不知善而善。儿子苏迈走上前去请示一教，但是一言未发，苏东坡便去了，享年64岁。半月之前，他曾写给韦林方丈说：“岭南万里不能死，而归宿田野，遂有不起之忧，岂非命也夫？然生死亦系故耳，吾止道者。”由一般世俗的看法衡量，苏东坡毕生坎坷多舛。有一次，孔子的弟子问伯夷、叔齐两大先贤，他二人不食周粟，饿死首阳山。弟子问孔夫子：“这些大贤人临死之时有无怨恨？”孔夫子曰：“求人而得人，又何怨？”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，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，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、人品，与生而俱来，由生活之中遭遇而显示其形态。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：“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，不势力而行，不待生而存，不随死而亡。故在天为星辰，在地为和玉，幽则为鬼神，而明则复为人，此理之常，无足怪者。”在读苏东坡传时，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、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。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成形，昙花一现而已。苏东坡已死，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，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，是他那思想的快乐，这才是万古不朽的。